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立场激进的希腊政党左翼联盟的领袖齐普拉斯已经宣誓就职总理职位，但是欧洲领导人拒绝同意他提出的削减希腊债务和就紧缩措施重开谈判的要求。紧缩银根措施是欧洲领导人要求雅典实施的。40岁的齐普拉斯和他的政党左翼联盟在星期日的全国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他誓言结束导致大幅削减养老金和工资、更高的税负以及大规模失业的紧缩政策，但是为希腊提供近3000亿美元救助资金，以维持希腊金融机构崩溃的国际债权人要求希腊采取多项紧缩措施以换取救助资金。这些国际债权人没有表现出任何意愿同意齐普拉斯削减债务、扭转紧缩政策的主张。齐普拉斯说，紧缩银根政策已经在希腊失败。欧洲的财政部长们在布鲁塞尔开会评估希腊选举带来的后果。分析人士说，人们担心齐普拉斯的胜选可能会激励其他激进政党反对欧洲实施的紧缩政策。美国总统奥巴马保证向印度提供40亿美元的美国投资与贷款，不过他说，世界两个最大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仍然存在如此之多没有挖掘的潜力。在为期3天访印行程的第二天，奥巴马在一个美印企业高管参加的商业会议上说，在执行两国间的协议时，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和漏洞要克服。他指出，每年的美印双边贸易总共仅为1000亿美元，还不及美中贸易的1/5。印度总理莫迪表示要进行改革，削减企业税，消除阻碍公司在印度投资的障碍。世界银行在世界各国商业环境难易的排行表上把印度列为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不过莫迪总理誓言要改善这一局面。星期一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作为荣誉嘉宾参加了印度共和国日的庆典。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谴责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造成他所说的暴力急剧升级，并否认俄罗斯总统普京所称的乌克兰军队是北约部队的说法。北约乌克兰委员会在乌克兰政府的要求下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后表示，像星期六在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里发生的火箭弹袭击这类不加区分的袭击事件是毫无道理和无法接受的。在那次袭击中有30名平民死亡，大约有100人受伤。斯托尔滕贝格的讲话呼应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看法。他说，马里乌波里袭击事件是受乌克兰支持的分离分子控制地区发动的。他还指出，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为反叛武装提供了数百件先进设备，包括火箭系统、重型火炮、坦克、装甲车和电子战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早些时候说，乌克兰军队是一支北约的军队。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是无稽之谈，他说乌克兰没有北约部队，乌克兰境内的外国部队是俄罗斯的。美国东北部近3000万居民正在为一场冬季暴风雪的到来做准备，这场暴风雪可能会带来90厘米的降雪量，并造成交通瘫痪。美国国家气象局说，这场被命名为东北风的暴风雪将在星期二一整天给该地区带来大雪、飓风级的强风和海岸地区广泛的水灾。根据一家航班追踪的网站报道，已经有3500次航班被取消。 受暴风雪影响的地区从新泽西州一直伸延到加拿大的边界，纽约市和波士顿有可能会被多达一米的大雪覆盖。一个观察组织说，库尔德武装人员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了几个月的战斗之后，星期一控制了被围困已久的叙利亚城镇科巴尼。不过五角大楼没有宣布战事的结束。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印度共和日庆典，中国反腐运动深入到边疆的新疆，特勤局在美国白宫内发现飞行装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有关乌克兰的局势。几天来，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斗达到自去年九月签署了停火协议以来的最激烈的程度。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盟领导人警告要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此前，反政府武装星期六在乌克兰港口城市马利乌波尔发动了一次致命的火弹袭击。奥巴马星期天表示，他在发生这次袭击后将加紧对莫斯科施压。在袭击当中，火箭弹命中一个市场和居民楼，造成至少30人死亡，80多人受伤。奥巴马称，俄罗斯应当对乌克兰分离分子发动的攻击负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反叛分子对马里乌波尔发动造成严重破坏的火箭攻击之后，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奥巴马总统立刻提出严厉谴责。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latest.
我们对违反乌克兰停火协议的最新行动以及这些分离主义分子的侵略行为深感关切。他们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的装备、俄罗斯的金援、俄罗斯的训练、俄罗斯的军队。我们将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the approach that we've taken in the past, which is to ratchet up the pressure on Russia.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更加直截了当地指责，这次攻击是俄罗斯支持的恐怖分子所发动的。
星期一，欧盟外长将召开会议，我们将协调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对俄罗斯联邦增加压力。
尽管发生了最新的人员伤亡事件，尽管分离主义分子排除同基辅进一步的谈判，波罗申科说，除了明斯克和平协议，他不认为有其他任何选项。同样，奥巴马总统排除因乌克兰问题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他说，莫斯科继续冒险的代价将持续扩大。
If Mr. Putin and if Russia are hell bent on
如果普京先生和俄罗斯执意卷入军事冲突，他们在军事上要比乌克兰强大得多。那么问题是，他们是否要继续走一条不仅有损于乌克兰人民，而且还有损于俄罗斯人民的道路呢？
俄罗斯否认卷入乌克兰的冲突，并指责基辅应当对和平协议未能遏制流血冲突负责。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印度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奥巴马的印度之行就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既具有象征意义，也有了实质内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星期天旋风般的开始其印度之旅。印度总理莫迪打破常规，在新德里机场的停机坪上以热情的拥抱表达对奥巴马的热烈欢迎。随后，印度总统府举行了礼仪性的迎接仪式。奥巴马在与莫迪会谈之前，还向甘地纪念碑敬献了花圈。白宫方面称，美国总统此行将重新激发美印关系的发展。奥巴马总统宣称，两国在实施10年之前达成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方面取得了进展。 在一旦发生核事故将由谁负责，以及如何跟踪印度核材料等问题上清除了合作障碍。
今天我们在两个阻碍我们在民用核能合作的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谅解，双方承诺将继续向全面合作迈进，这是显现我们能够进行合作并提升两国关系的重要一步。
两国领导人还承诺在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合作，消除氢氟碳化物，并承诺在12月举行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寻求达成一个强有力的全球性协议。莫迪表示，印度并不因为美国和中国于去年下半年达成的碳减排协议而感到有压力。
但这压力是存在的，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后人以及我们将会留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时，我们会有压力。气候变化本身是个巨大的压力。
在新闻发布会的最后，两位领导人表示已经建立起了个人友谊，这种关系和默契已经在莫迪四个月之前的华盛顿之行期间为其专门安排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园之游有所表现。当时美印两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首脑在面对媒体之前在纪念园内漫步并进行了茶叙。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伊斯兰国组织斩首一名日本人质，并威胁要杀死另外一名人质，这让东京清楚地意识到其日益扩大的外交行动以及同美国的紧密关系使其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目标。人质危机可能使日本舆论对东京在全球安全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计划更加两极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说，政府正在密切与约旦政府合作，争取另外一名日本人质后藤健二获释。
政府としてはですね、やっぱり人命第一の観点からですね。
菅义伟说，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仍然是人质的生命。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正在同约旦政府、相关部落长老、宗教领袖以及其他这类组织密切合作。他还表示，日本没有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进行直接接触。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仍在扣押着战地记者后藤健二，他们宣称已经斩首了另外一名人质个体安全合同商汤川遥菜。该组织要求日本在1月23号星期五的最后期限之前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星期天在一段网上视频中，据称是后藤健二的声音说，激进分子放弃了赎金要求，改用他来交换被关押在约旦的伊拉克人阿尔·里沙维。
So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funding terrorists.
这样就不必担心向恐怖分子提供资金了，他们只是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姊妹萨希达·里沙维，就这么简单。
在约旦首都安曼发生的3起致命酒店爆炸中，阿尔·里沙维因试图参与对其中一家酒店的自杀炸弹袭击于2005年被捕。这场人质危机发生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努力在全球安全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时候。激进分子提出的2亿美元赎金跟安倍晋三承诺用于难民救助的非军事款项等额。伊斯兰国崛起，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导致大量难民。安倍还试图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让日本自卫队在保护本国公民、保卫国家和盟国方面能够更加积极主动。鉴于日本在以往战争中的侵略行为，安倍提出的积极的和平主义计划在日本和亚洲地区引起争议。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说，人质危机有可能会使公众进一步分化。他说，
一方面，日本政府会宣称人质危机正是政府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反恐战争的理由，不过大量日本民众仍然不相信政府的说法。
中野晃一教授说，虽然民调显示安倍在人质危机中获得民众的坚决支持，但是人们同时也担心安倍积极推动提高日本的军事和外交作用会使日本面临更大风险。 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国营媒体说，去年中国新疆地区大批官员接受腐败调查。深入展开打击运动、正直政府所称的暴恐袭击事件急剧上升之际。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新疆政府新闻网站天山网报道，至少54名县级官员去年接受调查，他们所涉及的社会案件近700件。调查的目标是地方官员，其中包括和田市市长阿迪力、努尔买买提、一家大型国企的第一把手，以及新疆警察学院的前副院长李彦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说，32名官员最近因受贿以及与管理地区卖家朝圣问题违规而被撤职。新疆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中国政府严格限制每年前往卖家朝圣的人数，这就意味着很多人必须排队等候多年。被控卷入受贿阴谋当中的有新疆司法厅的前党委书记王新忠。詹姆斯·雷伯德是澳大利亚的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他认为新疆的情况符合中国其他地方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领导的反腐运动的规律。
I think it sort of fits a sort of a pattern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China, where Xi is going after.
习近平不放过那些通常被认为腐败或者思想路线松懈的党内干部，而且我认为就这场运动的背景而言，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这场运动是为了清洗那些被视为潜在的不坚定分子。如何妥善治理资源问题、民族多元化的新疆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新疆是中国通往南亚和中亚邻国的门户，中国目前正在通过所谓新丝绸之路计划增进与这些西部地区邻国的关系，它也是中国宣扬其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点所在。但是这个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接壤的地区也被视为中国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前沿地区。香港科技大学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学者巴里沙伯里说，这使得追究新疆公安人员的责任更加困难，因为那将影响中共的维稳努力。
I think it's quite possible, for example, in other parts of China,To touch people, who are.
我认为很有可能，比如说，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可以对公安等各安全部门的人员进行处置。而考虑到当地的安全局面和民众所起的作用，在新疆这样做则比较困难。在过去的一年里，新疆的暴力事件骤增，在至少2起重大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数十名官员因没有能够制止暴力而受到公开的批评，其中一些人被撤职。澳大利亚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雷伯德说，官员遭到训斥不足为奇，因为长期以来维稳能力一直是评估官员业绩的重要内容，但是以公开方式进行惩罚还是令人吃惊的。
In the past, that was kind of a party issue that was handled in the back room, and you know, someone got a good score or a bad score, and you know, maybe got a slap on the wrist or you know.
过去那只是党内的问题，是处理内部的问题。有些人被表彰，有些受到处分，有些人可能受到不疼不痒的批评，有些可能被撤职。但是这样公开处理，我想恐怕是中共希望让外界看到他在打击恐怖分子方面是严厉的。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问题是反腐运动在新疆能够触及到多高级别的官员。很多中文媒体都在猜测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的命运。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张春贤与中国反腐运动中落马的最高官员周永康之间的关系。去年12月初，周永康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受贿罪被逮捕，后被开除党籍，移交检察机关处理。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利说， 张春贤到新疆任职之后，他被普遍认为比其前任更为灵活，思想更为开放，人们希望他能够在缓和暴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这种期待没有成为现实。
Whether he has connections with Zhou Yongkang, whether that will be pursued, probably doesn't make a huge amount of difference.
他是否与周永康有联系，以及是否会追查这种关系，可能并不重要，因为无论他与周永康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无论他与北京的高层领导人的历史渊源如何，他可能都难逃此劫。澳大利亚学者雷伯德说，虽然新疆暴力事件不断，虽然围绕张春贤与周永康的关系，有关他被免职的传闻不断，但是他仍然在职。尽管如此，雷伯德说，他仍然可以被罢免，甚至被起诉。
If you look a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 think he's been quite calculated in the way he's proceeded.
如果你观察一下反腐运动，我认为习近平对如何推动这场运动进行过仔细的推敲，比如首先拿谁开刀。反腐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方式进行，也许张春贤的命运已定，就等到最后那一刀了。然而张春贤看来并不准备束手就擒，他最近谈到新疆反腐运动的时候，表示支持习近平的政策和反腐运动。他说，新疆的官员一年来坚决支持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张春贤要求党员要肩负起责任，坚定地维护党的纯洁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给您报告一组简讯。俄罗斯官员在莫斯科与叙利亚代表团举行会谈，以推动重启实质性和平谈判，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持续了将近四年的内战。有关官员说，星期一开始的四天会谈的目的是为新一轮和谈创造条件。去年冲突各方曾在日内瓦举行了两轮联合国促成的会谈，但成效甚微。西方支持的主要反对派抵制会谈，如何推动反政府各派达成一致的途径也不得而知，因此人们对莫斯科的会晤期望不高。立场激进的希腊左翼联盟党及该党40岁的领袖齐普拉斯在星期天的选举中大胜，击败了现任总理萨马拉斯领导的保守派政党新民主党。星期天的选举结果使左翼联盟党领袖齐普拉斯成为希腊150年来最年轻的总理，他誓言结束几年来的紧缩政策，但这个选举结果很可能导致希腊与欧洲及国际借贷者发生冲突。全球股市对希腊星期天选举的结果最初步反应是负面的，后来有所改善，希腊股票价格开盘不久就下跌了将近4%，欧元跌至11年来的最低，后来有所回升，人们在此担心欧元区会解体。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特勤局的人员在白宫院内发现一个据信是小型无人机的装置。欧内斯特星期一对随同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切尔访问印度的记者说，这个装置看上去并不对白宫的任何人构成威胁。他没有透露发现这个装置的具体位置，只是说特勤局会随时提供更多的资讯。目前还不清楚当时奥巴马的两个女儿是否在白宫。事情发生以后，有关当局对通往白宫的道路进行了限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朝鲜半岛的消息。韩国的商界领袖呼吁韩国总统朴槿惠放松与朝鲜的贸易限制。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来报道说，这个商业团体表示，扩大贸易与投资不仅仅对商业有好处，也将为该地区带来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请听详细内容。
这个名为朝韩经济合作紧急应对委员会声称，他们代表着韩国140多个曾经与朝鲜进行贸易或者在朝鲜境内运营的企业，现在他们每周都在首尔街头示威。 2010年，在据称一艘北韩潜水艇击沉了一艘南韩军舰之后，首尔切断了与朝鲜的许多经济往来。那次事件造成46名韩国水兵死亡。这个团体的负责人柳东浩说，2010年设置的贸易限制并没有给朝鲜带来损失。
韩国多年来在朝鲜苦心经营的管理权和垄断地位都被交给了中国、俄罗斯和欧盟，韩国的企业被彻底击垮了。
韩国仍然允许企业在朝鲜的开城工业区运营，在这些工厂里的55000名工人每个月的收入在7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这比韩国的最低工资低得多。然而这些工资都要交给朝鲜政府，而不是直接发给工人。韩国还在2008年停止了前往金刚山度假村地区的旅游项目，在那之前朝鲜军人打死了一名游客。韩国总统朴槿惠和他的保守派盟友坚持平壤必须改正过去的敌意以及违反核协议的做法，之后才会取消贸易禁令。但是他在今年表示，现在到了双方重新就和平统一进行对话的时候了。
我的立场是，为了缓解分离带来的痛苦，实现和平统一，我愿意与任何人进行对话。
韩国国民大会代表、反对派新政民主联盟的洪义表说，扩大贸易与商业合作对于统一进程至关重要。
对于
像中国和台湾这样的地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和平、交流与合作的过程。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无法谈统一。
但是由于平壤过去不遵守其结束核项目而换取援助的承诺，很多韩国人对于恢复贸易关系能够给朝鲜半岛带来和平仍然持怀疑态度。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我们的报道和新闻都和中国相关。菲律宾星期三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或几个珊瑚礁上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他们担心中国的行动可能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外长伊万加西亚说，中国在有争议水域进行的填海活动显然违反了中国2002年与东南亚国家达成的协议。
菲律宾一贯主张在这一地区实施法治和国际法，我们不打算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寻求和平解决那里的问题。为此我们一再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中国的填海活动不是朝着推动我们共同利益的积极发展。
加西亚是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结束时讲这番话的。在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上，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巴迪诺也表示，中国继续扩大在争议地区的大规模填海行动，这不利于寻求解决争端的努力，无法让人理解为是自我克制的行为。马尼拉和华盛顿是这一地区两个最亲密的传统盟友。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会议上，美国和菲律宾两个官员讨论了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争端，认为中菲两国的争议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冲突的爆发点。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中国的填海工程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各省所国的持续关注，也不仅仅是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切，而是所有太平洋国家的关切，其中尤其包括美国。坦率地说，包括所有那些依赖航海和航道自由以及信奉海上合法通商不受阻碍的国家的关切。
中国声称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地区拥有主权，这一地区被认为富含矿物、石油和天然气。除中国之外，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对这一地区也有主权声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数百名中国的牧民星期一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举行抗议，要求解决土地被侵占的问题。这些来自四王子旗、苏尼特右旗、乌拉特中旗和伊林浩特市大约300名牧民
抗议放牧草场被征用用于军事基地的建设，但补偿款迟迟未发。这些牧民曾于1月11号前往北京请愿，两个星期内走访了中央军委和中纪委等八个部门均遭到冷遇和推脱。四王子旗政府后来出面承诺，如果牧民回到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上访就能解决问题，但牧民星期一到内蒙古农牧厅上访时再次受到冷遇。政府2009年在四王子旗和苏尼特拉右旗征用1066平方公里土地用于建设军事基地，涉及搬迁的牧民有823户，补偿款因为应该高达18亿元人民币，但牧民实际拿到的补偿与官方承诺有很大的出入。牧民多次到各级政府上访无果，甚至遭受粗暴对待。香港争取民主的雨伞运动发起者星期六被捕，但随后获释。香港警方为调查民众抗议活动进行辩护，称调查活动不是表演作秀。一些抗议领导人未经指控而被捕，一些人称警方的调查是骚扰。雨伞运动领导人戴耀廷表示，他和陈建民、朱耀明等被控组织和参与非法集会罪名而正式被捕，但并没有受到起诉，三小时后获释。他说，警方向他们三人出示了一些视频文章，然后将他们无条件释放。去年12月才结束的要求真普选的战中运动历时2个多月，警方在清除抗议者营地的时候就誓言将调查煽动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知名维权活动人士刘莎莎和她的丈夫，也是香港保钓人士的杨匡，目前人在柬埔寨。此前一天，刘莎莎因为偷渡到越南和丈夫团聚，被越方发现并遭到拘押。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杨匡1月22号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向越南方面缴付了400万越南盾，大约和187美元之后，被越方遣送到柬埔寨。杨匡是香港居民，他是知名的保钓人士，担任过保钓船的船长。杨匡还长期帮助民运人士，参与社会运动和民众集会。2011年，因到广州声援中国内地茉莉花革命集会，被当地公安机关关押并没收回乡证。2013年3月，杨匡跟刘莎莎等人到北京探望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北京警方驱逐出境，并且再次被没收回乡证5年。刘莎莎长期参与中国的维权行动，关注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关注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等多名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刘霞因此多次被失踪关押，并被禁止出境。刚刚在柬埔寨当地办好移动电话拿到机号的杨匡，1月22号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夫妻现在是合法留住柬埔寨，他们在柬国的这段时间首先让刘莎莎休养好身心，然后会考虑下一步的打算。杨匡最担心的是妻子的身体，他说，
莎莎本来她身体啊，甚至是心理上面啊，这长时间的一个斗争生活里面，心理方面已经造成了很大压抑，很变成某程度上面很容易染上不同的病啊，心理这方面的病啊，还有呢就是他自己也没有把很多东西消化，就是每天都要接触，突然有人踢门，他自己真的怕晚上突然有人经过外面，他都担心外面那个人是不是来敲门，是不是来看我坐在哪里。怎么说呢，如果我能够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宁愿去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杨匡建议妻子刘莎莎在国外住一段时间，慢慢忘掉恐惧，而且他认为刘莎莎一旦回国必定会坐牢，但是杨匡又不愿意强迫妻子，而是希望给他时间让他自己考虑，毕竟做出远走他国的决定需要权衡取舍。杨匡说，他非常理解妻子，现在中国大陆的民主维权人士被抓的很多。杨匡透露，当时陈光诚去美国时，刘莎莎就表示过陈光诚应该在自己的家乡自由，而不是到别的地方自由。 刘莎莎同一天对美国之音说，在国内做斗争尽管艰苦，但是她不惧怕艰苦，她称自己是英雄。刘莎莎也多次跟杨匡表示要回到中国去，但是她说，作为一对患难的恩爱夫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愿意对方吃苦。刘莎莎说，
我们俩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我们一对爱人呢，他都不愿意对方吃苦，都说我可以进去打进去拼，我可以进去跟英国共产党拼，但是我不愿意让对方吃苦。我在越南的时候曾经说过多次我要回去，那个我不想出去避难，我要回去。但是严宽就说，那行你回去了我也跟着回去。我一想我不能再让他回去，他已经吃了那个八个月的苦了，我不能再让他回去。结果就这么犹豫下来了，他如果不用这种方法的话，他是拦不住我的。
2013年12月，杨匡偷偷回到河南看望流产的妻子。12月底，在深圳被公安刑事拘留。2014年5月，深圳警方以偷越国境罪判处杨匡入狱8个月。受到越南当局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允许他们前往第三国，杨匡和刘莎莎认为，可能是因为网友和媒体的关注，越南当局感到了压力。据刘莎莎推特，尽管她持有合法的护照和合法签证，但是她只能在柬埔寨停留到2月10号。目前她还没有拿到其他国家的签证。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消费者呢越来越不愿意花钱消费，中国正在经历消费停滞的局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油伊拉的情况可能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位24岁的机器部件销售人员听说汽车今后几年要降价，所以准备到那个时候再买车。
如果前两年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我不会介意买一辆价位高的车，我还可以用信用卡付款，我知道我付得起。可是现在我要三思，我担心未来，担心工作是否稳定，担心我的薪水。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它还是世界最大、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市场。从马氏巧克力到路易威登，世界知名企业都对中国14亿人口和他们的钱袋非常痴迷。不过，尤伊拉等消费者花钱不再大手大脚。近50家中国知名企业的数据显示出销售下降的趋势，从皮夹克、电视机，再到节日消费，去年年底的增长率减缓到7%。比2013年年初下降近30%。消费者比较青睐便宜货，但是如果大家都在等着降价，那不妨看看经历20年经济衰退的日本的情况。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大豆、铁矿石等各种商品的最大买家。如果类似日本的情况发生在中国，那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坏消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目前汽油价格在美国各地都在持续的下降，而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全球石油价格暴跌对于经济来说呢是喜忧参半的。便宜的汽油价格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家庭的开支，但另外一方面，石油公司裁减雇员却损害到了成千上万工人的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的报道。
油田技术服务公司贝克休斯裁减了7000名雇员，比例略高于全部员工的1/10。贝克休斯帮助石油公司勘探和开采石油，油价下跌意味着开采石油的动力减少了。此前有消息说，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斯伦贝谢裁减了9000名雇员。能源专家迈克尔林奇在视频采访中说，石油工业最容易受到周期性影响，油价飞涨激发钻探和需求热，然后就是油价暴跌和大批裁员。
我认为油价不会很快回升，因此石油工业将不得不削减预算，因为他们的收入下降了许多。
林奇说，目前降到46美元一桶的油价可能会上涨几个美元，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恢复到先前超过100美元一桶的水平。奇说，这次的不景气对依赖石油生存的德克萨斯州的打击不会像1980年代石油工业低迷时期那样严重，因为那里的经济已经更加多样化，但是北达科塔州这样的新石油工业区的弹性可能会小一些。石油工业工人正在面临困难，但是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汽油价格几乎下跌一半，给大部分家庭带来好处。
由于汽油价格降低，燃油标准提高，普通美国家庭每年将省下大约$750。
经济学家们说，汽油价格下降意味着人们将用省下的钱去购买其他用品，这就会增加消费品需求，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近除了派遣高层外交官到古巴举行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谈判之外，美国运动员也首次有机会到哈瓦那参加比赛，开启双方的民间交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正当美古关系解冻之际，铁人三项比赛让美国与古巴人民聚在一起。借着美古关系正常化的时机，美国的运动健将首次在哈瓦那举行铁人三项竞赛，甚至在这个共产国家的土地上听到了美国国歌。美国选手唐纳森和普兰特身上穿着美国队服，他们所站的位置正是前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2000年在哈瓦那美国驻古巴利益代表处前为举行反美大游行而新建的反美地展览中心。星期天，这个位于哈瓦那海滨大道上风景如画的地点成了铁人三项竞赛的终点线。在颁奖典礼上，美国选手听到了美国国歌的时候，心中感到莫名的振奋与感动。今年71岁的美国选手普兰特表示，
有许多美国人想来古巴，我知道古巴人民也对我们的到来有兴趣，我们期待互相交流。我认为闸门已经打开，双方的交流不会终止。
古巴铁人三项联盟主席托瑞斯表示，
古巴与美国正在经历一段关系正常化的特别时刻，体育项目是将双方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方式之一。
上周四，美国与古巴展开恢复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谈判，这是30多年来美国高层外交官员首次访问古巴。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宣布放宽对古巴的旅游禁令，允许包括运动员在内12个类别的美国民众不需事先申请许可就能够访问古巴。古巴人也期待更多美国观光客的到来能够协助改善他们的生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每天都有数百万的纽约人和旅游乘客坐纽约地铁和通勤列车，一路上呢，他们能看到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公共艺术周收藏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韦弗的报道。
纽约的地铁和火车站遍布着250多个作品，使纽约获得地下艺术馆之称。布置这些作品是为了让乘车穿梭于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能赏心悦目。大中央火车站的穹顶是一幅绘制于一个世纪前的巨大的星空壁画，旁边的大中央市场有一盏竖形吊灯。艺术家既包括新人也有大腕，比如罗伊·利希滕斯坦在时代广场地铁站创作了具有流行艺术风格的搪瓷壁画，索尔勒维特在哥伦布环站创作了名为弯曲和旋转的色彩鲜艳的画作。纽约大都会交通局的艺术项目始于1985年。
But actually it really began much earlier when the subway was founded in 1904.
事实上，这个项目很早就开始了。地铁1904年开始运行的时候，就留了一部分资金用来打造系统内部的特别装潢，让这里成为人们都想要使用的特别的地方。30年来，艺术家们的任务是创作和城市生活或地铁站周边环境有关的作品。在靠近大西洋的几个地铁站，画作是海滩景色；在布鲁克林的地铁站，作品是有关本地植物和花草的花园风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旁边的地铁站，由具有化石质感的铜牌镶嵌而成的野生动植物马赛克迎接着到站的人们。雕塑家汤姆·奥特尼斯制作的小型球状生物雕塑妙趣横生，在时代广场站，简·迪克森创作的题为《狂欢者》的马赛克作品让人联想到庆祝新年除夕的人们。
When I'm stressed, I look at the subway art. I love the colors.
我喜欢色彩。我住的地方有一幅马赛克，上面是一男一女，好像半浮在水面上，非常好看。到处都有艺术，真的很好。
不远处，来自哥伦比亚的游客亚历山德拉·阿古斯塔 驻足在一幅玻璃马赛克壁画前拍照。
I think it's nice when you see these kind of things that catch your eye.
我认为当走在这种昏暗的地铁空间里的时候，有东西吸引你的眼球，感觉很好。
在市中心最新投入使用的富尔顿中心地铁枢纽站，市交管局最新的艺术作品是一个大型的天空反射镜，由詹姆斯·卡彭特、格雷姆·肖建筑事务所和奥亚纳工程公司设计创作。他们一起创作了这个将光线带入地铁站的艺术作品。正如詹姆斯·卡彭特所说，天空反射镜将天空投射到下面的枢纽站，投射到在车站中穿梭的人们身上。甚至在冬季那些灰蒙蒙的日子里，这些反射镜也能给感到疲惫乏味的旅客带来活力。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是一篇来自非洲的报道。亚洲人对犀牛角的需求助长了对非洲犀牛的猎杀。南非政府最近表示，2014年犀牛偷猎的数字创下了新的记录，进一步证明了情况在恶化。尽管南非政府表示他们采取了强烈的措施来阻止猎杀者，但是偷猎犀牛的问题便是丝毫没有减退。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了以下报道。
南非的犀牛遭到屠杀，这一点已经有了明证，就连南非通常比较乐观的环境部长都没有用任何委婉的说法来淡化这一残酷事情。埃德纳穆莱瓦部长在首都比勒陀利亚对记者说，
During 2014 we said to theaters，
我们很悲伤地告诉大家，2014年共有1215头犀牛被猎杀，与2013年的1004头相比增长了不少，这确实令人非常担忧。
这个数字比2013年上涨了21%，2013年的数字已经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南非大约有20000头犀牛，占据全世界犀牛总量的80%以上。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的犀牛数量则是南非犀牛总量的大约一半。猎杀者的主要目的是截取犀牛角。犀牛角在亚洲被当作传统药的成分，但药效并没有科学证明。犀牛角全部由角蛋白组成，与人类的头发和指甲的成分相同。莫莱瓦同时指出，南非加大了对涉嫌偷猎犀牛者的逮捕力度，被捕者增加到386人。但是环保人士说，嫌疑人被捕后，经常能从南非出了名低效的法律体系中找到空子，从而逃脱惩罚。莫莱瓦说，现在局势很明显，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他还说，南非准备采取非常措施来保护犀牛，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将犀牛转移到邻国更隐秘的地区。
Now in the last quarter, which was last year, 2014, 56 rhino have already been moved out of poaching.
去年第四季度，我们将56头犀牛转移出偷猎者出没的热点地区，将它们重新安置在克鲁格公园内部，我们称作非常保护区的地方，还有其他更安全的区域。除此之外，2014年我们还将大约100头犀牛转移到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其他国家。
他说，今年另外200头犀牛会被转移出去，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犀牛项目经理乔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
很明显，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消息。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月100头犀牛被杀，或是一天3头犀牛被杀。我们真的需要看到战略性的、具体的行动，不仅是在国家层面，更是在国际层面，将那些为这些犀牛死亡负责的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世界自然基金会称，2015年是非洲犀牛生死存亡的一年，不成功即失败。博茨瓦纳将在3月举行有关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政府间会议，预计届时保护人士和政府将有机会更好地讨论这个议题。美国之音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德国《时代周报》记者站中国籍的助手张淼三个多月前被中国当局逮捕。该报记者安可欣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事件中令他最感到恐惧的是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三个多月前，安可欣还是德国《时代周报》的驻京记者。九月下旬，他和中国籍的新闻助手张淼前往香港追踪报道战中运动。他们走在抗议的人群中，张淼在报道后戴上黄丝带与抗议人士合影，并在微信上发送有关战中的照片和评论。十月一日，张淼先行回大陆，但第二天他就在前往北京郊区一个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的途中被警方逮捕。安可欣得知消息后，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和关系，包括编辑部和德国大使馆，设法打听张淼下落并营救他，但屡屡碰壁，他自己反而成为中国安全部门的审讯目标。在一个多星期的四次审讯中，他被暗示是战中策划者，甚至是间谍。最后他决定离开中国返回德国。这是安可欣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叙述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标题为他们抓了张淼，我的助手如何卷入北京的国家安全机构，我如何见识中国的官方机构。文章以德、英、中三种语言刊登在《时代周报》网站上。对于张淼被捕的原因，安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他并不是很清楚，但他猜测很可能与参加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有关。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我觉得因为他十月二号去了一个诗歌朗会，一个支持战中的诗歌朗会，这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郊区，所有在那边串的人一共是十个人，他们都跟那个诗歌朗会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但是具体我不知道，因为公安局跟我说的是他是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是中国官方抓捕政治异议人士时常用的罪名。安可欣说，他不认为张淼未登记身份是被捕的一个原因，不过他在文章中对此有所反思。他写道，我现在自问，原本是不是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保障，当局肯定会利用这一点，我觉得很内疚。中国外交部在被问及张淼被捕一事时曾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对张淼进行依法处理。对此安可欣说，
到目前为止，所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个案件里面没有被尊重的，他们完全所有的国政不是按照刑事诉讼法，不是按照中国的法律。
那么作为新闻业者的张淼参加支持战中诗歌会，戴黄丝带与战中支持人士合影，是否偏离了记者应有的中立立场？安可欣表示，张淼的做法只是职业原则问题，但不能构成他被捕的理由。
我觉得一个记者应该是一个旁观者，他怎么错，可能工作的一个原则来说，我们可以讨论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但是那个问题是他是被逮捕的，然后如果我们看到被逮捕的原因，我们应该看中国的法律跟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然后在中国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戴那个黄色丝带，而且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发什么照片。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用司法的刑事诉讼法的方式逮捕这个问题。
对于自己被审讯，安可欣表示，让他难以忍受的，与其说是审讯时的威胁与恐吓，还不如说是那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不安全感。
从我的经验来说，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我感受到这样的经验很恐怖，我自己感觉到 这个感觉可能是怎么样，完全都没有安全感。我感觉到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除了这种不安全感，安可欣说，促使他决定离开中国的还有其他几方面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没有安全，但是我也，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些人跟我说啊，他们现在最好有一段时间不联系，可能因为我知道现在你是被监控的，然后可能对我自己来说也会带一些麻烦。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想文革的时候，不要说一些人不好，但是我就觉得啊，我不要当一个带别人的麻烦的人。再加上记者的工作在中国都是比较敏感，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在这样一个会被监控的环境里做我的工作，我没法做得好，而且我觉得我从德国可以更好的帮助苗子。
尽管自己经历了这些遭遇，安可欣还是表示，他希望将来能再回到中国工作。
以后我能想象回中国工作，因为我还是很喜欢中国，而且我在中国有非常好的朋友，我的这个文化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我在中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有意思的国家，但是我一定要等，不知道多少年，但是肯定不是马上。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和国际记者联盟谴责中国政府拘捕张淼。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东北部近3000万居民正在为一场冬季暴风雪的到来做准备，这场暴风雪可能会带来90厘米的降雪量，并造成交通瘫痪。美国国家气象局说，这场被命名为东北风的暴风雪将在星期二一整天给该地区带来大雪、飓风级的强风和海岸地区广泛的水灾。受暴风雪影响的地区从新泽西州一直伸延到加拿大边境，纽约市和波士顿有可能会被多达1米的大雪覆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谴责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造成他所说的暴力急剧升级，并否认俄罗斯总统普京所称的乌克兰军队是北约军队的说法。立场激进的希腊政党左翼联盟的领袖齐普拉斯已经宣誓就职总理职位，但是欧洲的领导人拒绝同意他提出的削减希腊债务和就紧缩措施重开谈判的要求。紧缩银根措施是欧洲领导人要求雅典实施的。40岁的齐普拉斯和他的政党左翼联盟在星期日的全国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他誓言要结束导致大幅削减养老金和工资、更高的税负和大规模失业的紧缩政策。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说，联邦探员在纽约破获了一个被指控的俄罗斯间谍网，3名嫌疑人试图在那里招募美国居民。联邦调查局星期一在纽约布朗克斯区逮捕了博亚科夫，另外2名嫌疑人维克多·波多尼亚和斯波莱斯夫已经离开了美国，他们拥有外交豁免权，但是仍然受到起诉。根据司法部的状告，博亚科夫因为没有向有关官员告知他在美国的俄罗斯情报人员的秘密身份，而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一个观察组织说，库尔德武装人员在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进行了几个月的战斗之后，星期一控制了被围困已久的叙利亚城镇科巴尼，不过五角大楼没有宣布战事的结束。在星期一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行动中，有3名也门的激进分子嫌疑人被打死。一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也门陷入政治不稳定之际，为反恐行动进行了辩护。也门总统和 内阁面临的动荡以及随后的辞职，导致美国从星期一开始暂时终止美国驻萨那大使馆的领事服务。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